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啊，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八十三篇啊，诗篇第八十三篇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。这个要不要大一些？能看懂吗？能看见吧？再加一点，好吧？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。亚萨的诗，神啊。求你不要静默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也不要作声，也不要不作声，因为你的仇敌喧嚷，恨你的抬头来，他们同谋奸诈，要害你的百姓，彼此商议，要害你所隐藏的人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将他们歼灭，使他们不再成国，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。啊，我们来看哈，第一节哈，用于吟唱的诗歌，就是说这是两个词，一个是诗歌，一个是什么？用来唱诵的啊。这样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，常用诗歌、颂词、灵歌赞美主，就这样的事情呢，要刻在我们的血液和记忆当中，常常唱出来。说属于亚萨啊，来自于亚萨。神呀 啊说不要休息，这个是午休的意思啊，就中午睡觉的意思。不要休息，不要保持沉默，不要安静。神呀，你看前后都是对神的呼求啊。说因为看呢，你的仇敌喧嚷，恨你的抬起头来，恨你的哈。什么是上帝的仇敌呢？恨他的，他们狡猾的密谋要攻击你的民，彼此商议要攻击你所隐藏的。注意这个字啊，你所隐藏的。我们来看啊，主的圣民呢，就是神所在世隐藏起来，所保护起来的。隐藏就是把它保护起来啊。但这些人呢，要扒开这层隐藏啊。什么叫恨主呢？恨主的门徒，恨真正的传道者，真正的弟兄姊妹，就是恨主。你记住哈。而且呢，这里什么用巧计、用诡诈的地方对待神的名，就像那个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法老一样，是吧？用诡计啊，给以色列人加重担啊，加重担。其实呢，我们需要注意，这个在每一个时代呢，都有恨上帝的人。恨上帝主要体会的恨上帝的名，你要注意哈。在每个时代呢，都有这种人，他得了势力，他得了啊权势，他得了这个机会，他就喧哗，他就起来，专门针对那些属于神的人。然后神的名呢，在不断的祷告，好像主睡着了，知道吧？好像主呢没有在听祷告，所以为什么说主啊你不要再睡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圣徒的忍耐就是在于此，就在看似上帝睡着的日子，你要坚守祷告，你要坚持聚会，只等到上帝转过身来拯救我们。这就是这些年我们所知道啊，我们所知道。他们说来吧，我们将他们啊，就让他们不再成为一个国家。啊，就这个意思，将他们除灭，不再成为一个国家。说以色列的名号将不再被纪念。啊，我们需要注意哈，古时候呢，恨圣徒的人就是把以色列除掉。今天恨我们的人呢，就是把我们把教会拆毁，这是他们所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是为了让这个教会聚不下去，为让这个教会不能来人，为让这个教会传道传不出去，为让这个教会。最后被人举报也好，被人抓捕也好，反正就你不能再聚了，不能再传道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呢，今天呢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：谁在恨我们？谁在背地里一直在密谋伤害我们？谁呢？试图拆毁我们？我们接下来会看，教内教外都有这样的人啊。到底是这些年谁让我们最终不能聚会不能传道？我们本来是被神保护的好好的，是吧？我们能传道能聚会，是谁弄得我们连聚会都不能聚，被人揭发出来，是吧？也不能去传，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做的，是吧？你要思考这个问题。因为接下来呢，圣经是有答案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节到第八节。他们同心商议，彼此结盟，要抵挡你。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、摩押和夏甲人， 加巴勒、亚门和亚玛利、菲利士和并推罗的居民，亚述也与他们联合，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希拉。啊，我们来看这里哈，看这看这啊，看另一个图吧，这个点下这个，点下这个。这个答案，第一个，这就是这些国家，看到没有哈？但是你乍一看这些国家呢，它好像跨度范围非常广，是吧？这是以色列，这不这是国家啊？然后最远的到哪里？亚述，亚述。看第五节哈，第五节说，是的，他们在一起共同商议立约结盟，要抵挡你。什么叫抵挡神啊？害神的民就是抵挡神。你要注意哈，今天来说搅扰教会就是抵挡神，迫害教会，迫害真正的传道者弟兄姊妹，就是攻击抵挡神啊。第六节注意哈，你要注意这点，在谈到这些国家的时候，圣经故意在开头用了这么一个词，说住帐篷的。我问什么人住帐篷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自古以来住帐篷应该是以色列人和教会的一个特征。住帐篷代表寄居牧羊的，但是在这里仇敌却加了一个住帐篷。住帐篷的以东和以实玛利、摩押和夏甲、加巴勒和亚门，还有一个叫什么亚玛利啊？亚玛利是什么呢？在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的人在路上怎么对待你？他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击杀你后面进后面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啊。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扰乱，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得享平安的时候，那时候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，不可忘记。就总体来说，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今天哈，在我们这几年建教会的路上，在我们传道路上，害我们的，趁我们软弱的时候威胁我们的、搅扰我们的，都是亚玛利人。我们现在得享平安的时候，就把他们彻底除灭就行啊，永不可让他们就来到主的教会啊。往上讲，还有腓力士，还有同腓力士在一起的推罗的居民啊，推罗圣经也知道，我们之前讲过，在一些书讲过。第八节，甚至亚述也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他们成为罗德子孙的膀臂。这里是高潮部分，叫什么？叫希拉。你注意哈，这里是诗篇八十三篇的整个诗篇的高潮部分，是吧？是高潮部分。这里呢，尤其在强调这些所有被聚集起来攻击以色列、攻击教会，今天是攻击教会的这些仇敌。看一下这个图哈，他们最终帮助了谁啊？罗德子孙、亚门和摩押啊。也就是说，亚门和摩押的在这不是其中最强大的，但是这场战争的，就是说导致这场战争和逼迫的一个发起者。所以说呢，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相，无论从古到今啊，主的民呢被教内外仇敌联合起来攻击，就是因为罗德的子孙。所以说，你思想这几年教内外的人都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是因为什么？罗德的子孙啊。而且呢，你再看一下这个图，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哈，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没有一块攻击过以色列，你知道吧？ 因为有飞机式的时候，有这些什么推着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亚述，你知道亚述还没有兴起来，啊，还没有兴起来。但是圣经好像跨越了时代，把他们放在一起，放在一场战争当中，啊，你要注意，圣经呢故意把他们放在一起。而且这里的国家呢，无论强的、弱的、大的、小的，无论他在哪里，在远处、在近处，他都最终成为亚蛮人和摩亚人的帮助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仇敌被聚集起来，是为了帮助亚蛮人和摩亚人。啊，也就是说呢，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战争，在每个时代都会发生。啊，它不只单指那个时代，因为单就在作者写作那个时代，也并不是说你表面看到的这些国家。啊，而亚蛮人和摩亚人就是圣经说的什么闲杂人，那就是圣经说的闲杂人。而且呢，你会发现在介绍这些仇敌名单的时候，圣经在开头故意强调是住帐篷，是吧？然后最终是什么？把外邦的这个强大的势力亚述也引进来。也要说所有教内教外的对教会的这些战争和逼迫，都是由这些闲杂人引起的。仇敌最终的目的呢，就是把以色列今天来说，把教会呢从世上彻底的除灭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这几年我们知道教内外所有的仇敌最终在一件事情上同心合意，就是陷害主的民，混乱摧毁主的教会。如果没有罗德的子孙在背后的这种策划和煽动，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仇敌进来。你会发现这个罗德的子孙甚至把什么把亚玛利人也引进来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神呢，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。其实我们本来上帝安排我们在世传道聚会是个很安全的，因为我们人数不多。但是这些年，谁导致我们被国宝喝茶？谁导致我们的那教会的频道也被人屏蔽？是谁干的？是谁把那个亚玛利人，我们本来赶出去不让再进教会，谁又把他弄进来的？是谁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啊，人家来查暂住证，他非说他是指使？最后查完他跑了，是谁干的这个事情？所以说呢，我们本来是安全的，是神所隐藏的，但是这些人呢，这闲杂人呢，他把我们暴露在这些仇敌的攻击之下。所以说你看圣经的话是真的，在每个时代都是真的，你要注意，因为圣经不是在对别人说话，甚至在对我们这些真正跟随他的人说话。所以说呢，在尼西米记的时候就说一个话啊，圣经说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，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迎接以色列人，而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。你看到没有？闲杂人呢，以色列人听见这个律法就和闲杂人绝交，因为闲杂人是混乱我们信仰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看到尼西米记的时候就知道，亚门人和摩亚人就是罗德的子孙，就是圣经说的闲杂人，就从出埃及记就出来了，因着好处神迹出来，但是不敬畏神。这些人在历史上呢，甚至故意绊倒以色列人，雇人来咒诅以色列人，看不得以色列人好。所以圣经说了啊，这个外身受伤的阉割的私生子，他们不可入会，他们实在不可入会。但是摩亚人和亚门人什么，永不可入会。闲杂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因为他们在我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我们这几年传道最困难的时候，不但没有帮助我们，反倒是陷害我们。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你不可给他祷告，不可以接纳他啊。在民数记22章呢，讲到往上讲，讲到古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，往上面，以色列人呢不断壮大，这个摩亚人巴勒呢，他看到以色列人壮大，就像今天看到我们教会有神的恩典，他就心里忧愁，他就仇恨，他要想办法毁掉我们。最后怎么样？他给你行淫，引诱你去拜偶像，最后导致以色列一天死了3万人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摩亚人啊和亚门人。摩亚人和亚门人呢，就是我们聚会之前啊所念的闲杂人啊，看到神迹和好处而跟随以色列的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要银器啊，最后要了很多的钱财，这闲杂人就跟着上去啊，就跟着上去。 然后呢，在民数记十一章啊，这些人里边有极大的贪欲，他们并不能真正的持守教会生活，所以说他们那种情欲和贪心就克制不住的发作，然后以色列人就没信心了，开始不听真道啊，要重回埃及，所以说导致呢，导致那个时代的人呢，最后几乎全都灭亡在旷野。所以说这几年呢，我们就知道这种闲杂人的害处。这些人呢，他占据了以色列，占据了教会，得了好处的时候，他却恨我们，是吧？他跟着神的名得了好处，却心里恨以色列人，恨主的圣徒，想要毁灭我们。他看到我们被身上有上帝的恩典，他一边占好处，一边心里记恨，想要摧毁你，撵他走他也不走啊。所以说世界上最可耻的一种种类就是教会里的闲杂人，因为他不爱主，可主可重啊。所以说我们会知道哈，其实有一个真相，不是教外的罪恶导致的教内的罪恶，不是外邦人影响我们，而是教会里的闲杂人他们的罪恶影响我们。这些闲杂人这些年你会发现，他让教内教外的这所有人起来攻击我们，是吧？甚至连强大的亚述人，这国宝啊，这公安局都来攻击我们，是不是因为他们？你看这些闲杂人在外头喊着什么社会公益啊，向掌上人勇敢，然后我们在国内被喝茶啊，人家来查赞助呢，他站起来，他这执事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最后他跑了，国宝找我们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而且你看，在这些人里边还有什么？还有神命令必须灭绝的亚玛力人，是不是？这几年有那亚玛力人，我们早就把他赶出去了，他又把他叫回来了，对吧？就这样，这亚玛力人也是他引入的。所以说呢，在你永远不可以忘了，在我们出埃及的路上，谁趁着我们软弱害我们？谁趁着我们就难过的时候，最难的时候，不但不帮助我们，还混乱我们。我们现在得了平安，我们要把它从天下彻底抹掉。他们永远不开心，永远要承受咒诅。这就是这些闲杂人啊。看下边，你看哈，看到你的仇敌喧嚷，恨你的啊，恨我们，对吧？表面装成顺服我们，其实恨我们。对吧？那个什么荷兰人参巴拉，亚门人多比亚啊，最后给以色列人结亲了。一听说有人给以色列人修好了，他恨以色列人，啊，这些玩意儿这些年得了好处恨我们，他们背地里攻击我们，啊，他们把我们暴露在仇敌之下，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就他自己说的，要害死我们，让我们彻底聚不下去，是吧？彻底拆毁我们这些年传道，啊，让你从生命上被涂抹，不是被人纪念，是被神纪念。你看同心协议啊，这些玩意儿混到教会里面，同心协议啊，在那聊起来了，然后最终就害我。所以说在尼希米记当中呢，这些罗德的子孙抵挡以色列人修建城墙，你会发现有教内教外很多的人，不光有外邦人，还有一些什么教内的那些先知啊祭祀帮他们，甚至有给他们洗地背书的联合他们攻击尼希米，看到没有？看到，就这些人啊。你在建教会，他在拆教会；你在传道，他在吸血，啊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些。然后他看，他占据了这个奉献的这个屋子，让利未人没有钱，最后上社会上班去，对吧？然后混乱这儿女一半外邦人的话，不会说圣经的话，对吧？从所罗门开始就是这样，大祭司甚至跟他结亲，做了女婿嘛，做他的女婿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。以色列历史上怎么兴衰的？所罗，你看大卫王打败了这些列邦的这些人，是吧？但是所罗门呢，接纳了这些亚门人，和他们结亲，最终以色列就从极其兴盛变成极其衰败。在以色列记的时候，以色列被那些当时那个时代最高的掌权者所尊重，但是没过几年，以色列人惨到一个什么地步？啊，最后把这些人赶出去才好。所以说。教会兴衰的历史就是圣民和闲杂人的斗争，闲杂人什么时候在教会占据得了权力，那么教会就混乱衰败，什么时候他们被赶出去，教会就平安，什么时候跟他绝交，教会就平安。这种事情在历史上都有，在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。所以说你会看到有一些教会历史上上帝也使用它，最后为什么成了贼窝，就是最后来里边全就是闲杂人啊，最后你发现连亚述这种人也加入他们。你看这教外人来逼迫，你在今天你会发现 教内教外的人都是这些亚门人引起的。说亚述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不是帮助，说他成为他的力量和臂膀。可能如他心愿，拆毁我们。最终真把亚述人引进来，对吧？你看那些年那些外头那些玩意儿，说像长成也勇敢，最后把亚述人引进来，我们教内这些也把亚述人引进来了，把亚玛利人引进来了。所以说，当历史上的教会显然大人从教会里边起来的时候，就会有强敌来逼迫教会啊。我们看一下九到十一节，求你待他们如米甸，如基逊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，他们在引多尔灭亡，成了地上的尘土。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，叫他们的王子像西巴和撒木拿，啊，这些国家这件事情啊，又换了一个时代，又是另外一个时代。那时候亚述还没起来了哈，而且这两件事情也不是一个时代发生的。我们来看啊。所以说诗篇八十三篇列举的这仇敌啊，它是跨越时代的。这个诗篇是给每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和教会里的圣徒的诗歌，因为没有人为任何的时代都有起来混乱教会的人，但是最后他下场都一样啊。无论他是教内教外的，无论他多么强大，他们会在忽然之间彻底灭亡。这些年这些害我们的，无论是教内的啊，还是亚玛利人，还是亚述人，最后他们会突然之间灭啊。第九节，愿你对待他们如同米甸。这个看士师记啊，第六章第七章。米甸人呢压制以色列人啊，米甸人联合这个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啊来攻打他们，也包括那以实玛利人哈，毁坏土产啊，他们像蝗虫一样那么多啊。最后呢，神兴起一个人叫基甸。而且只用了多少人？300人。而且这300人还不是说拿武器，这300人拿着火把和号。最后你看，这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像蝗虫那样多啊，最后怎么样？就被击败了。他们互相击杀，最后把米甸人的两个首领杀掉啊。然后后边说，如同西西拉，如同耶宾在基逊河，这个呢又是另外一个故事，在士师记第四章。你看，把前后边的放前面记载，把前面的放后边，这样打乱顺序，你看到没有，是吧？这个呢，以色列人呢被这个夏所王啊，耶宾和他的将军西西拉欺压了20年，最后上帝兴起一个女先知叫底波拉，然后呢告诉他让这个巴拉起来去打仗。最后在塔伯山下，上帝让这个西西拉和他的这个铁车全部混乱，然后都被杀，最后这个说全都倒在刀下啊。这个拥有铁车的这个夏所全军呢，在基逊河全部被杀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然后那个西西拉最后被一个女的拿锥子钉到地上，耻辱的死去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夏所王耶宾在当时叫迦南王，最后被制服了，也被毁灭。第十节，他们在引多尔被毁灭，成了地上的粪土。我们来看哈，放大点，放大点，滚轴放大，再放大点。哎，这个地方
怎么有这个空？怎么给成这种的？
行，看吧，这里就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呢是基逊河，这个是塔伯山，这是耶斯列平原啊。战争呢就在这个地方。我看另外一个图，这个是基逊河，这个是耶斯列平原。然后往上看一下，不缩小，往上来，上面是什么？引多尔，然后最后逃到这个地方嘛啊，引多尔。我们需要注意哈。往上点， 其实呢，《诗经》里面没有提到隐多尔这个地方。这个隐多尔在这里被提出来，其实有特殊含义。由于我们知道隐多尔代表了另外一件人，在历史上有一个人，最终上帝在隐多尔决定了他的灭亡，是谁啊？扫罗。扫罗最后在隐多尔求问这个交鬼的妇人，啊，其实扫罗跟这个人一样，啊。说他们被毁灭成了地上的什么粪土。十一节，愿他们的尊贵人如同俄利，如同西伯，和如同西巴，和如同撒木拿，他们所有的首领。这个呢，在申记第七章最后，米甸人的两个首领被抓住了，俄利呢被杀在俄利磐石，就是歌颂他功德的那个地方，然后西伯被杀在西伯酒榨啊，也是以他名命名的地方，然后就把两个人的头砍下来啊。然后还有一个西巴和撒木拿啊，这是杀完这些人之后，然后去追杀这个西巴和撒木拿啊，这是逃脱的。生仇敌是以实玛利人啊，他们杀了这个基甸的兄弟，基甸呢为他们报了仇啊。你看，这也是以实玛利人啊，也提到。所以说呢，你会发现，诗篇八十三篇提到这些仇敌啊，他不是按照顺序记的，甚至引用旧约圣经也是打乱顺序记载的。他就是告诉我们，这是跨时代的事情，是吧？跨时代的事情，过去怎样，现在也要怎样，以后也要怎样。在每个教会呢，在每个时代，你都要有这样的征战啊。但是呢，你要记住，这些战争是谁挑起的？是罗德子孙挑起，是贤达人引起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二节到这个十五节，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，做自己的产业。我的神呀，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，像风前的碎石，火怎样烧焚烧树林，火焰怎样烧着山林，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，用暴雨恐吓他们。十二节哈，因为他们说，注意他们的话哈，注意他们的话，我们要占据神的草场，教会嘛，作为我们的产业。我的神呀，求你处置他们如同车轮滚过那种尘土，是吧？如同风前的这个碎秸，那个农村筛粮食时候，那个风一吹就吹掉了。如同火焚毁了树林，如同火焰点燃了众山。说照样，愿你用你的狂风追赶他们，用你的暴雨将他们恐吓。啊，这就是说，那些恨神恨圣民的人，他在审判之日要遭遇的。烈火代表什么？永远的审判。风前的碎秸代表吹没了，而且他们要在极度恐惧中彻底灭亡。啊，浑身是鬼，啊，这些人最后要彻底灭亡，充满恐惧死亡。你会发现啊，这些人呢，明明知道神的民是属于神的，他知道谁是传真道的，谁是真正的教会，他还是对教会做恶事。你不要相信啊，这些人不知道我们教会传的道是真的。那国宝也知道，他知道我们是什么人，他们所目的就是，就像这些贤男人在教会中，他要占据我们，他要取代我们，是吧？在梦中他自己弄一个教会，是吧？他把我们踢出去，他趴在教会的身上吸血，他根本不是神传道，他是个贤男人，他占据以色列的产业，就像那些在尼希米记里边那个亚门人、摩亚人。他把奉献那个屋子占了，他让弟兄姊妹做奴隶。所以说，最终他们遭遇这些灭绝是他们应得的，啊！看十六节到十八节，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，好叫他们寻求耶和华你耶和华的名，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，愿他们惭愧灭亡，使他们知道，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看这里哈，十六节，求你使他们满面羞愧，好叫他们寻求你的名耶和华，愿他们羞愧惊慌，愿他们惭愧灭亡，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掌管整个世界的至高者。你注意哈，这里的寻求不是给他悔改的机会，因为后边没有悔改的机会，这回就是说，就一个人做了没法原谅的恶事，最后在那里下了求饶，是那种神，对吧？ 已经没有了救恩，已经没有了机会，就是最后的审判。所以说无论任何的时代，你看到这些敌人无论来自哪的，无论多么强大的，这些教内教外的人联合起来害我们教会，最后他在神面前要羞愧彻底而灭亡。你不要以为你搅扰教会了就没事了，教会最终平安。而这些人，无论是这些闲杂人，还是这些亚玛利人，还是这些亚述人，最后都要永远灭亡。点下这，最后都要永远灭亡。不是，诗篇我先拉一下，83篇。所以你看吧，这就是整个诗篇83篇，最后是在说谁呢？最后是在说主耶稣。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，主耶稣是天上地下神所设立的至高的掌权者。实际上诗篇84篇告诉我们，诗篇84篇告诉我们，教内教外发生的这些逼迫最终是什么？罗德子孙导致的啊，罗德子孙导致。其实呢，我们从诗篇83篇呢，你也能够看到，这也类似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不要不作声，是吧？起来攻击他，教内的那些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还有什么外邦人比拉多起来攻击他，最终是什么？耶稣得胜，耶稣从死里复活。诗篇83篇告诉我们，无论从古时到现在，恨我们的人都想取代我们，混乱了，让我们信不下去，让我们不能传道。他们将神所隐藏的名暴露在这些仇敌之下，但这些人他们最终会忽然之间灭亡，因为主是全地的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